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49到56节。诗篇119篇49到56节，我来读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，叫我有盼望。这话将我救活了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。骄傲的人甚辱骂我，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。耶和华啊，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，就得了安慰。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，就怒气发作，犹如火烧。我在世寄居，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。耶和华啊，我夜间纪念你的名，遵守你的律法。我所以如此，是因我守你的训词。阿们。起初神借着话语创造了天地，如今时代我们看听享受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借着话语所创造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与神的创造无关。人成就的所有文明只是把神的创造物用作原材料加工的产物，没有一个是单纯人的创造。近来多使用 creator 这个用语，原来英语 creator 意思是创造主、神的意思，然而目前大多的用法与这个词语的本意不同。 creator 一般用于 YouTube 或者播客的媒介，以视频或者声音为中心的网络传播者称他们的用语。虽然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些变化的，但是对于不恰当的使用 creator 这样的用法感到非常惋惜。从事于媒体的 creator 不是从无创造的有，而是以什么原材料进行什么创作和制作的活动。然而我们所相信的 creator 创造主神是从无当中借着话语创造了一切宇宙万物。神的话语有多么伟大，因为神是借着话语创造了整个宇宙万物，所以话语就是全能者，话语就是神。约翰福音1章1节见证了这一点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约翰福音话语当中，道是指三位一体的一个位格，是指圣子神耶稣。神是我们的创造主，话语成为我们的创造主。没有神我们就无法存在，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就无法维持生命。在罪恶的世界上，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不知缘由的出生并且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我们是谁？是神创造的亚当的后裔。神为了给人祝福，借着话语创造了天地。在那片蒙福的土地上，我们为什么经历着人生的苦难而生活下去呢？不顺从的亚当之后，人们随着自己的意愿生活，并没有切实的感受着神是创造主。挪亚时代，在洪水审判之后，挪亚与他的子孙们给后代留下了教训，是不要忘记创造主神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 人们只喜欢享受奥秘和伟大的神所创造的一切，却忽略了记住神借着话语创造的事情。年深日久，多数人不认识或者不承认神是借着话语创造一切的创造主。根据美国戈登康维尔神学院他们研究所发表的资料，2020年世界基督教的人口比率为33.3%，现在人口世界人口约78亿人当中，约26亿人是基督徒。这个数值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徒和基督教的信徒合起来的人数。如果假设26亿人都是信徒，现在世界上不认识创造主神和救赎者耶稣的人们也超过了50亿。为什么达到了如此的程度呢？这是因为亚当的后代们不能完全记得创造主神的话语。假如人类完全记得创造主神的话语，目前这个世代将成为更美好的世界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纪念神的话语应当在罪恶的世界上如何生活下去。第一行，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，叫我有盼望。诗人把自己形容为主的仆人，仆人是绝对服从主人的话，所以诗人不会疏忽主所说的话，并且记住主的话。如果诗人记住了神的话，神难道会不记得对诗人所说的话吗？那么诗人为什么会这样祷告呢？那就是为了要救死到临头的自己，正如神所说的，也是救命的呼吁和哀求。患者得了绝症去找医生，病人通过医生得到了诊断，经过治疗之后活下来了。但是如果活下来再次患上同样的病，那么那个患者会再去找那个医生。让我们看第二行，诗人也在面对死亡的境地当中借着话语得拯救的内容。所以说诗人再次向主祷告，求主拯救。神在自己拣选的百姓处于死亡边缘的时候向神呼求，神并没有轻视。神对摩西说，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，我也纪念我的约。神记住自己所应许的话。神在过去对与亚伯拉罕立约，与以撒雅各立约，利未记26:42，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，与以撒所立的约，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并要纪念这地。那么神对诗人说的话究竟是什么呢？与其说神在私下里对诗人说了些什么，不如说这就是律法、规律或者律例上所记载的神的话语。看52节，诗人告白说，我纪念从古以来的典章。诗人记得神对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说的话。 并且向神祷告说，请求神纪念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什么样的应许呢？那神对我说的话语是什么呢？我们也要像亚伯拉罕和诗人那样，又得到了同样的话。虽然我们不是血统上的犹太人，也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四喜约翰说过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成为亚伯拉罕子孙并不取决于血统。耶稣对一个名叫撒该做税吏长的结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说，路加福音十九章九节，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使徒保罗也在罗马书当中表示，信中无论血统如何，谁都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如此，神对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许下的应许，对于今天我们而言，我们也是可以抓住神应许的人，像诗人一样可以祷告说，求神纪念你对你仆人所说的话。神应许的话语使诗人有了盼望。神奇的是，真正的盼望是从绝望开始的。绝望意味着完全没有希望，所有希望都消失了。当人们面对绝望，也就是极端的现象的时候，会感到自己的有限和虚无，那时候才能感到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四节如此见证，根据新译本圣经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。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使徒保罗强调主张，眼睛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盼望是眼睛所不见的。如果有一线希望，那就意味着还不是绝望的状态。如果处于连微细的光都没有的漆黑的状态，达到了无法得到任何帮助的状态的时候，才能够看到神，才能够仰望神。如果这时能记住神应许的话，像神像诗人一样祷告，求神记住主对仆人所说的话，那么这个人已经走上了盼望之路。大卫在诗篇三十九篇忏悔的诗里如此告白，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。经文当中，诗人告白说，从绝望当中依靠神的话就有了盼望。不久前，我听到了一个让人感到遗憾的消息，我认识的一个人的子女去世了，他的孩子是前途无量的青年，但是他几年前已经失去了另一个孩子，他有两个孩子，现在都离开他去世了。他的配偶在很久以前就去世了。他希望看到两个孩子幸福的生活，自己也能幸福的生活下去，但是现在他也没有配偶，子女也没有了，只剩下他自己了，又多么艰难，又是难以承受呢？如此像失去了家人，独自存在的也有的人由于其他的原因独自存在。 无论认识的人有多么多，一起生活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是单身，觉得是孤独的，谁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陷入绝望。即使身处绝望之中，只要记住神应许的话，就会像经文当中的诗人一样，就会拥有盼望。第二行当中告诉诗人为何拥有盼望，这话将我救活了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。这话是指主的话语，指的是前一节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。神的话在苦难中得以安慰。教友们通过什么样的话语得安慰呢？我们不是各自用各种各样的话来得着安慰，并且在获取安慰当中吗？如果不记得安慰的话语，请平时多深思话语，那样就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安慰的话语。神给了我们许多应许的话语，神通过雅各和以色列给我们的话语，以赛亚书43:1-2，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下面是耶稣通过门徒给我们的诺言，是马太福音28:20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三位一体的神给了信仰里成为子女的我们应许的话语。每当记得应许话语的时候，在苦难中不能不得到安慰。但是诗人所感受到的苦难，并不是没工作、吃饭、玩的时候经受的苦难，这是遵守神话语的时候所受的苦难，被骄傲的人嘲笑。骄傲的人就是21当中提到的偏离神律法的人。经文53，离弃主的律法的恶人就是骄傲的人。诗人像51的告白那样，虽然傲慢的人过分嘲弄自己，但始终没有离开主的律法。还有像53的告白一样，即使我因恶人而陷入强烈的愤怒当中，内心也不会动摇。55，遵守了主的律法。如此遵守神话语的时候，生活的苦难也会随之而来。苦难就说明在走主的路。当然在耶稣基督里面想要过敬虔生活的人会受到逼迫，逼迫和苦难的情况会成为进一步走进神的契机，反过来也会陷入怨恨神、想要按照世上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的诱惑当中。所以我们要记住使徒保罗向提摩太劝勉的话，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，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，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， 世上的欺骗在反复，如果因为什么事情受骗，就不要用人的方法解决，不要离开神的律法，要等待神的时候。如果按照自己被骗的情境欺骗他人，那那个人又会去欺骗他人，如此骗了又骗，欺骗人的事情就成了日常。如今我们的社会怎么样呢？难道不是看到不义，也不知道是不义，欺骗人却好像没有欺骗，在说着谎言吗？基督徒不应该除掉世上的恶性循环吗？难道不应该成为尽管我被骗，虽然受损失，也不应该欺骗他人吗？世人因着离弃神的话语，骄傲的恶人受到嘲笑和愚弄，虽然感到非常愤怒，然而他是怎么行动的呢？没有离开神的律法，对于有感情的人而言是不容易做到的行动。无论是什么原因感到愤怒的时候，应当调节好愤怒的情绪。这是上周新闻报道的消息，有一对夫妇吵架过程当中，妻子过于愤怒跳入河水，丈夫为了救妻子落水而死，妻子随着河水飘到下游，被水草拦住，被救援人员仍救挽回了生命，是多么令人感到啼笑皆非，感到惋惜的事情啊。即使有愤怒的情绪，如果不能控制情绪，就有可能发生无法挽回的事情。世人受到极大的嘲弄，内心充满愤怒，并没有情绪爆发给他人造成伤害。有趣的是，世人愤怒的情绪并没有烂在肚子里。世人如何恢复和解决受伤的心灵和愤怒呢？从52节和54节可以看到，首先看52节，耶和华，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，就得了安慰。正如50节说，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的告白一样，世人纪念主的话语，自己安慰受伤难过的内心。再看54节，我在世寄居，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，是指客旅之家因找不义和恶人感到孤单寂寞的生活环境，由于不义和恶人感到愤怒时，也应当像世人一样，话语成了歌，愤怒升华为喜乐。现在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内心却正走在锡安大道上。诗篇84篇5到6节如此见证：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，盖满了全谷。世人不只是在唱歌，55节，耶和华，我夜间纪念你的名，遵守你的律法。夜晚好像孤单寂寞的客旅之家的环境，世人在看不到光的绝望的夜晚纪念主的名，思想主的话语。黑夜的特点就是无法抑制对不义的愤怒，容易犯罪。然而世人没有犯罪，遵守了主的律法。世人在夜晚遵守了主的律法，正如51节所言，骄傲的人甚辱骂我，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。时代越是黑夜， 越是不要像那些享受黑夜之乐的人的行动，要极力遵守主的话语。如同如果在苦难的夜晚靠着神的话语可以度过，那个时刻就不是黑暗的时刻，而是明亮的白天。诗人告白遵守神的话语是自己的全部，最后一行，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训词。高位公职者们依据法律公开了自己的财产。最近人们最关心的是公职者们财产明细当中是否拥有多处住宅。对于他们的所有，只是凭着房产的价值在评价。世人只是关心有形的资产，并不关心无形的资产。假设我们要公开各自的财产，财产的目录会写什么呢？如果拥有一些有形资产，可能会写房产、股票、债券等可以买卖的财产。之后无形资产的目录要写什么呢？最后的一行没有所有的词，原文当中没有所有这个词，而是意义的。我的所有是这样的，原文旨意就是这是我最重要的。共同翻译圣经对此翻译为这是我的全部。遵守神的话语对于诗人而言是最重要的，告白是自己的全部。那么对于我们而言，最重要的全部是什么呢？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为了承担作为世上的光赋予新生命，奔向韩国教会200周年作为铺路人的使命，难道我们不应该成为遵守永远的 Novaro 基准、永远的标准的神的话语的教会吗？为此在任何苦难当中都应该纪念神的话语。现在由于新冠病毒性肺炎的余波仍然处在痛苦当中，以及个人面对的一些危机当中，纪念神的话语就会有盼望。尽管过去的喜乐消失了，现在只有痛苦，也要纪念神的话语得到安慰，唱着喜乐的歌。虽然经历客旅的环境如同黑夜的环境，遭受不义感到愤怒，纪念神的话语，不离开神的律法，遵守神的法度。当我们把遵守神的话语作为最高的价值的时候，就可以拯救自己，拯救家庭，拯救教会，拯救社会，拯救国家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借着话语创造整个宇宙万物，借着话语给人们祝福，借着话语饶恕罪人并加以拯救。感谢神，借着话语应许救赎。若没有神的话语，我们依然在罪中，依然处于死亡的状态当中，无法脱离。看到背弃神话语的人嘲笑我们，看到恶人的言行，可能也无法抑制愤怒。因为有神的话语，纪念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在绝望当中怀着希望，纪念神的话语，在苦难当中愿得安慰。纪念神的话语，感谢神典，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在客旅的人生当中可以唱出喜乐的歌。 在充满不义的世上，让我们纪念神的话语，不离开神的律法。虽然因着背弃神话语的人感到愤怒，也不行不义，求神帮助我们守住律法，在如同黑夜的世上，不要让我们跟从有限的价值。愿百周年纪念教会把跟随永远的价值的话语当作所有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